女人们越发笑得前仰后合。乾隆猛地想起堂儿怀生富康安也悄悄告诉自己想酸的吃，一下子恍然大悟，因目视皇后。富察氏会意，笑着说：“
已经传出话去了，魏家是著名金册，礼部啊，明儿就送进来。打现在起，就在我这暖阁外头，给赖娘设个帐子。太监宫女儿赞成他赖主，和我一桌进膳，我会照料他的。这是天大的喜事儿，我们大家欢喜高兴，都在这里陪皇上进膳。谁有什么好笑话古劲儿，说给皇上取取乐解闷儿。还有件大喜事，老佛爷皇上如天慈恩圣德，所有嫔妃以上的皇眷啊，都恩准回娘家归宁一次。大家可以捎信给家里，礼部呢要依康熙爷年间的例拟出制度仪仗，回头还有恩旨的。
众人越发的欢喜雀跃，人人兴奋的脸色通红，一起跪下向乾隆谢恩。起身之后仍互相对视着，虽把持着底态尊贵稳重，仍都抑不住笑。陈氏笑着说：“
我来到皇上主子娘娘跟乐，我姥姥家庄上有个大肚汉，没给我家当长工的时候啊，有一回走月丈家，可怜见的平日连玉米面饼子都吃不饱，在月丈家就放开了量了，大个饺子就吃了八大碗，唱得肚子溜圆。”
说到这里众人已是笑了。皇后说：“
这必又是个傻女婿古劲儿。”
陈氏陪笑说：“
是，他是个不够数。回家走到路上啊，一阵风吹掉了头上的草帽，他一弯腰啊，嘴里掉出个饺子。这傻大肚用脚一呲，瞧了瞧，心里挺惋惜的，自言自语说：‘哎，早知道是羊肉馅儿，就该再吃两碗。’”
众人听得哄堂大笑。乾隆端着一杯凉茶，笑得浑身直抖。那拉氏扶着赖娘的肩头，直不起腰来。钮祜禄氏正吃着冰派葡萄，连核吞进了肚子里。彩云、彩绘几个宫女见皇后笑得伏在岸上咳嗽，忙笑着上炕给她捶背。那陈氏却仍一本正经，接着说：“
哼，草帽捡不起，哎，又舍不得丢，他那人傻自有傻办法，一路走一路用脚踢着草帽回家，恰到村口啊，遇见他爹。老爷子见儿子这形容，上来啪的就乖了老大的一个耳巴子：‘妈，没出息的东西吃撑胀的肚子跟西瓜似的，也不怕路上人笑啊。’哎，这大肚汉因见嫂子坐在大树下歇凉，也是揣着个大肚子，心里委屈，指着嫂子说：‘你光知道打我，偏心眼儿，瞧他吃的什么模样啊。’”
众人又爆发一阵哄堂大笑。乾隆笑得打爹，指着陈氏半晌才说出话来：“哈哈哈，好贫嘴呀！啊，这人当了你家长工，还不吃你们个何干海落呀？好，啊，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！啊，朕许久没有这样笑了，皇后也没有笑得这样。”
说着，递过手中汉玉坠、檀香木的折扇，又说：“
哎，朕赏人扇子不轻易写字儿，这是昨儿兴起写的，赏你了。”“
哼，这是真人真事儿呢。”
陈氏谢赏了，又接着笑着说：“
我姥姥家收长工，头一条就是比吃，吃不进去二斤白面饼子，别想当他家长工。这个人啊，叫陈二，一气儿当着老爷子面吃进去四斤饼子，抹着嘴说：‘啊，
将就着算饱了，我不能把东家吃怕了。
说他傻呀，也不全是的。
乾隆笑着说：“啊，别又是个能吃不能干的吧？一顿能吃两桶饭，挑了二斤半，压得直出汗，是不是啊？”
庄上人，管家们起初啊，也都这么瞧他。他身子狼扛，捧地除麦，插秧割稻，剥玉米淘井，这些庄院活计啊，一样也做不来。牵头圆车断了轴，哎，他一只手就能搬起来。闲了没事儿，把年长十六轴举到三叉树上架起来，谁瞧着也取不下来呀。庄头就要开割他，老爷子说已经招来了，再撵了不好，也不见得就一点用处也没有。他家没了地，回去饿死了也是罪过。哎，恰那年佃户们抗佃，上千的人冲了我姥姥家院子，疯了似的满院乱窜，见粮就扛，见人就打，见东西就抢。姥姥下瘫在观音像前，老爷子唬的呀，钻到床底下躲起来了。哎，读着陈二有忠心呐，自抄了一把桑叉守在堂屋，哎，挑倒了十七八个乱民，有两个冲上滴水岩的，还被他一手滴起一个，直灌在三丈开外的水池子里头。事过之后啊，老爷子拨了三十亩地，一处宅院，庄窝农具齐全，都给了他家，又赏了个丫头配给陈二，他们一家子又过起来了呢。
他起初说着，人们还笑，听到后来竟肃然起敬，都在不言声的沉思。
乾隆也悚然动容，良久叹道：“
这是个将军材料啊，埋没了庄家院里。你老爷心里不活动，眼里有水，要听小话撵了出去，没准啊，带佃户抗租冲大院，他就是个首脑。你是福建人是吧？那里地土兼并的太厉害，大业主多，稍不留心就闹主佃相争，弄不好就出大乱子。而且靠近台湾，临着海，走了岸，上船一躲，又成了海盗。写信给你家老爷子，别提朕这些话，只说这事料理得好，朝廷有明发的劝减佃租的诏谕啊，看似向着佃户，实际上呢还是为业主好。佃租减些子，抗租的事就少了，不得个长远平安富贵吗？朝廷年年免去受灾地方的赋捐，大处说呢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当然辽佃抗佃，率众闹事，为首的有一个杀一个，也是不能够慈悲的。前头说的是道理，后头说的是规矩，不可偏废。
他长篇大论，侃侃而述，说得语重心长，众人听得无不低头宾服。皇后笑问唐儿：“咱们家几处庄子？上回说要减成四成租，办了没有？”傅恒忙：“这些事儿啊，你要多操点心。”
唐儿连忙说：“
前年就减了，娘娘放心，再不得出事儿的。咱们天家亲贵，傅恒受主子这样的恩遇，我也不肯当守财奴的。”
陈氏连忙说：“
我今晚就写信交给内务府，随一张公文顺带回去，我娘家也得减租。”
你呼噜实说：“
我娘家也有几处大庄园，也要减些租供。钱财呀，是身外之物，聚敛多了就成了负担了。”就是的。
那拉氏声恐好话让别人给说尽了，也忙笑着说：“
就是的，我家的去年也减了。我跟兄弟们说了句俗语儿：我儿比我强，要钱做什么？我儿不如我，有钱又如何？”哼，他们就减了。乾隆鼓掌大笑：“
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好，好，好！ 我儿比我强，要钱做什么？我儿不如我，有钱又如何？好好好，这话说得好啊，比孔夫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还要实在耐味儿。嗯，传善，今晚好高兴。
唐儿成教从圆明园回到老七画门内自己的府邸，天色已经断黑了，夏日昼长，下轿借着道煞的灯光看表，一直到亥正时分。里院里伺候的黄世清家的、程富贵家的、老赖家的几个有头脸的婆子，听门上报信儿，主母回府，一拥而出，簇拥着唐儿进来，一路两行家人长随，站在灯下垂手侍立，给他们让路。唐儿一头走，一头答应他们请安冯颖，因问怎么不见冯家的呀。
王小七媳妇儿是内院管事儿的，见问丹水老冯媳妇儿，忙陪着笑说，
哎呦，冯家的二小子，就是原来看园子的那个小厮，悬了广东高要县令，下晚进花厅子给老爷请安。老爷说啊，即使后日动城，明儿中午带儿子进来，要和夫人一道接见，所以告了假。
唐儿头也不回，边走边说，
啊，这也是人情天理，这大喜事儿，他们自己家也该庆贺一下的。你老爷已经回来了？
小妻子家的恭恭敬敬地回答说，
嗯，回来了。老爷今儿下来的早，是我们当家的伺候，任谁不见，足足在书房睡了多半个时辰呢。后来呀，张老相国来了，送走张老相国，又来了一帮子，有季老爷、岳军们，还有几个兵部的司堂官，我男人也不认得。他们前脚出去啊，讷亲夫人后脚就来了，说要见您，我请他明儿个再来，就哭着去了。老爷一边吃晚饭，一边见几个外官，一波一波的都去了。这回子啊，老爷在西书房和刑部几个人说话呢。乐三爷、敦二爷、敦三爷在西书房赶围裙候着说话呢。
唐儿一门心思的高兴，想和丈夫说说见乾隆、见太后、皇后，说说赐言情形。听见傅恒忙得这样，按捺着兴头，打消了立即见丈夫的念头。看看已到二门口，秋英等大丫头提灯迎出来，唐儿虽站住了脚，笑着说，
告诉你们个喜讯儿，小七家的跟你男人说说，要有个预备，我们家主子娘娘要归宁，这是傅家天大的事儿啊，要好好合计一下迎驾的事儿。
小妻子家的这个词儿听不懂，他笑着发着正说，
归宁，奴婢不懂的，请太太点拨。
唐儿笑着说，
就是姑奶奶回门子，懂了吗？这事儿啊还没回老爷呢，你们心里有数啊。西花园子要翻了重建，修出正殿来，合着皇家的体制，该掉的银子啊赶紧从庄上拨过来，放出去的赶紧收回来，免得临时不凑手。
众人起先听得发怔，至此都是喜得笑逐颜开。老赖家的头一个合掌念佛说，
哎呦，阿弥陀佛啊，天公祖奶奶、观世音菩萨，这事儿只听我祖公公说过，康熙爷年间有过，我婆婆还有福在街上瞧过热闹啊，但是周贵妃娘家那就花了30万两银子啊，比这赛社会还排场体面10倍呢。哎呦，这想不到我也能有福开开这个眼呢。
富贵家的也说，
嗯，我们主子娘娘不同别个娘娘，都是整副的銮驾呢。
黄世清家的也郑重其事地说，
那是当然，谁也
僭越不了我们主子娘娘姑奶奶呀。
唐儿被他们鼓动的心里兴奋，真想笑个痛快，想到自家的身份，越发的用力的抑住，镇定的一如往日。他接着说，
就是这个话，但老爷今晚才知道，且不要张扬，叫你们男人到书房那边伺候。老爷办事下来，就说我在上房等着他，明日某时在东议事厅二层管家以上和你们几个都等着我去说话。康儿呢，睡了吗？
小妻子家的听一句躬身答应一声，连忙笑着说，
三爷今儿下午因下雨呀，没练成功夫，晚饭后叫了我的小子王吉宝过去，感情这回子还在后院里。
没等他说完，唐儿就说，
泥了吧唧的，这回子还练什么把式啊，把他们叫我房里来。
说罢随着秋英进来，偏着脸看天色时，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半晴的一天莲花云，只半轮明月若隐若现，满院灯烛照着，根本显不出月色。秋英陪着唐儿进正间，请唐儿做了竹藤春凳，早有小丫头端了洗脚水，她亲自拧了一把蘸了法兰西香水的毛巾递给了唐儿，脚不点地的忙着下幔帐，嘴里还说，
太太准是在宫里陪颜的了，如今脸上还带着春色呢。这是冰备的酸梅汤，您先喝点去去暑气，这东西收敛，太太别用的多了。英哥，廊底下再烧一把熏香，防着外头蚊子进来。
唐儿喝了两口酸梅汤，板歪在春凳上，由着两个小丫头跪在地下给自己撩着热水洗脚捏腿，对正在炕上摆冰盆子的秋英笑着说，
秋英，你是属猪的，今年19岁了吧，我记得和我是同月同日生的。
秋英腾身下炕，赶开两个小丫头，亲自给唐儿捏脚，一头说，
哎呀，我是哪排名上的人呢？啊，这膝盖底下有几处血，按起来啊酸酸的，能挤发刀血儿，懂了吗？也别使劲太大，按疼了。太太记性真好，何太太同月同日生，我年年都沾您的福气呢。
唐儿被他侍奉的说叹，温语说道，
19岁，再不寻婆家有人要笑话我了。嗯，你说相中了咱府上哪个小厮啊，我给你主张。
秋英腾得红了脸，轻手抚按着唐儿的背，扭捏的浅笑着说，
哼，哪个我也看不出，嫁男人有什么好啊，我就和太太对缘分，太太是个观音，我给您捧一辈子瓶，我谁也不嫁。
唐儿叹了口气说，
哎，在我房里侍奉的丫头换了几茬了，如今我们家不比先前跟我的人呢，我更不肯叫他吃亏，明大配了纪大人，那是他撞上了福，难得和他比较，你呢是家生子奴才，我思量着，一是府里能干小厮放出去做官的，二是老爷在外头遇着有合适的有出息的官，就给你出级配出去，就是这跟前小丫头子们也都要好生安排终身大事儿。
正说着呢，外头吧唧吧唧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仿佛湿鞋踩在水上的声音。唐儿张眼一望，竟是小吉宝背着福康安上街进了堂屋。他一个惊乍，豁的坐直了身子，脸上已是变了色，急问，
是摔着了吗？碰了哪儿？放下来，不能走路了吗？
小吉宝缓缓的蹲身放下了福康安。唐儿审视时，福康安却半点也不似有伤的模样，挤着眼儿扮鬼脸笑说，是吉宝儿执意要背我。 我还想吓个娘一跳呢。
唐儿这才放下心来，灯下看两个少年都裹得泥猴子一般，连辫子上都沾满了黄泥巴，湿得往下淋水，忙塌了鞋到儿子跟前，心疼地抚摸着额前的一块青，手落着。那练步苦刀枪是你阿妈的指令，娘也不反对，也得分个时候啊，黑更半夜的就在泥里头滚呢、啊。看这里碰着了不是，即使没受伤，不该叫吉宝背你呀、啊、他比你还小两岁呢，叫外人听见咱们家不体恤奴才。
是我要背爷的，后院子那块黄泥地贼滑，怕摔着了爷。吉宝更狼狈了，额上一左一右鼓着两个大包，满脸都是污泥，说话呢精神头十足。太太别责怪我们三爷，三爷念书练功夫比大爷二爷强得多呢。我爷爷背过我们老太爷，我爹呢背过我们老爷，出兵放马立功劳，将来我们爷当军门我也得跟着，这会子背背爷算什么呢？
唐二听得心里越发的欢喜，笑嘻嘻的拍拍吉宝的头顶说，好小子真长大了，小的给主子卖命出力了。秋英，明儿传话给账房，吉宝的月例加到二两，带他们到西厢屋好好洗个澡，碰着的地方抹点紫金葫芦丹，去吧。
嗯，